申屠刚字巨卿，扶风茂陵人。七世祖申屠家，文帝时任丞相。申屠刚性情刚直，常仰慕史丘，极暗的为人。曾任郡公曹。平帝时，王莽把持朝政，朝廷多猜忌，于是隔绝皇帝外戚冯氏、卫氏两族，不许他们做官交往。申屠刚常对此愤恨。后来推举贤良方正，于是对策说：臣听说君王政事有失，则神灵怨恨恼怒，奸邪扰乱正道，所以阴阳错乱。这是上天用来谴责告诫君王的，想使失道的君主彻底觉悟，心怀奸邪的臣子恐惧自责。如今朝廷不考核功绩德行，却虚纳毁誉之言，多次下诏设立严法，意志禁止诽谤，禁绝议论，最重的甚至腰斩，伤了忠臣的心，错了执事的锐气，恐怕违背了设立敬善之经，悬挂敢谏之鼓，开辟四门之路，明察四目之意的道理。臣听说成王年幼，周公摄政，听那谏言礼贤下士，平衡权位，不失恩宠，不分新旧，只亲近仁者，举动顺应天地，举措不失。但近则少公不悦，远则四国流言。母子之性，天道最清。如今圣主年幼，刚离开襁褓，即位以来，至亲分离，外戚隔绝，恩情不能相通。况且汉家制度虽任用英才贤人，仍援引姻亲外戚，亲疏交错，堵塞间隙，这确实是安定宗庙、重视社稷的做法。如今冯魏无罪，长期废黜不用，有的身处穷僻之地，不如百姓，实在不是慈爱忠孝、承奉上天的本意。作为后人，自有正当道理，至高至卑，其行事并无嫌隙，所以无论贤愚，没有不怨恨的奸臣贼子，认为这很方便，不避讳的变故实在难以考虑。如今的保父并非古代的周公，周公至圣尚且有牵累，何况事情失去中正，不合天心呢？从前周公先派伯禽去鲁国守封，以一割舍私恩，恩宠不加于后代，所以配天骄祀三十余代。霍光执政，辅佐少主，修善敬贤，名为忠直，却尊崇其宗族党羽，压制外戚，结交权贵，占据要位，极其坚固，死后家族遭祸灭门。如今师父都居一隐，周公之位据贤良保父之任，以此思考教化，则何功不至？不考虑其危险，则何祸不到？损益之际，孔子感叹：迟满之见，老子谨慎。功盖天下者不安，威震人主者不全。如今成衰乱之后，继重弊之事，公家财用枯竭，赋敛繁重，颗粒夺民时，贪官轻民财，百姓困乏，极易夭折。盗贼成群，数以万计，军队行进，百姓止息，窃号自立，公犯京师，焚烧献邑，甚至讹传激弩入宫，素未惊惧。自汉朝兴起以来，确实从未有过。国家微弱，奸谋不精，六级之效危如累卵。君王承天顺地，掌管爵位，主持刑罚，不敢以天官私于其宗，不敢以天罚轻于其亲。陛下应当发扬圣明之德，昭然觉悟，远树帝王之际，敬尊孝文之业，区分五品之属，纳入至亲之序，立即派使者征召中山太后，安置在别宫，令其按时朝见。又召冯魏二族，酌情给予闲散官职，使他们能够执戟，亲自担任宿卫，以防备魏然的征召，遏制祸患的端绪，上安社稷，下全保父，内合亲戚，外绝邪谋。奏书呈上，王莽令元后下诏说：申屠刚所言背离经典，妄加论说，违背大义，罢官遣归故里。后来王莽篡位，申屠刚于是避地河西，辗转进入巴蜀，往来二十多年。等到韦骁占据陇右，想要背叛汉朝，归附公孙述。申屠刚劝说他道：我听说众人归附的，上天也给予；众人背叛的，上天也抛弃。想念本朝功行圣德，举一兵功行天罚，所向必定摧破，这确实是上天赐福，并非人力。将军原本没有持土，孤立一隅，应当推诚奉顺，与朝廷合力，上应天心，下酬人望，为国立功，可以长保年寿。嫌疑之事，圣人所杜绝。以将军的威重，远在千里，一举一动能不谨慎吗？如今喜书多次送到， 伟国归信，想与将军同共吉凶。平民相交，尚有至死不复然诺的信义，何况万圣之君呢？如今有什么可怕，有什么可立，久久这样迟疑？一旦发生非常变故，上负忠孝，下愧当世。是未知而预言，固然常被视为虚妄，等到事情发生又来不及，所以忠言极谏很少能被采用。诚愿您反复考虑我这老朽之言。韦骁不采纳，于是背叛汉朝，归附公孙述。建武七年，光武帝下诏征召申屠纲。申屠纲将要回去，给韦骁写信说，我听说专断自用者孤立，拒绝谏言者闭塞，孤立闭塞的施政是亡国的风气。即使有名胜的资质，仍要屈己从众，所以考虑无遗漏，举动无过失。圣人不以独见为名，而以万物为心。顺人者昌，逆人者亡，这是古今共知的道理。将军以平民被乡里推举，朝廷的谋划既不定于事先，动员军队发动民众又不深入预料。如今东方政教日益和睦，百姓平安，而西周发兵，人人怀忧，骚动惶恐，无人敢直言，群众疑惑，人人观望，不仅没有精锐之心，其祸患无所不至。事物穷急则生变，事情紧迫则计策改变，这是形势使然。背离道德，违反人情，而能保有国家者，古今未有。将军素以忠孝闻名，所以士大夫不远千里仰慕您的德义。如今如果决意侥幸，这像什么？上天所保佑的是顺从，人们所帮助的是诚信。如未蒙保佑帮助，使小人遭受徒弟之祸，毁坏终身之德，败坏君臣之节，污伤父子之恩，众贤破胆，能不谨慎吗？韦骁不采纳。申屠纲道，被任命为侍御史，升任尚书令。光武帝曾想外出游玩，申屠纲认为龙鼠未平，不宜安逸享乐，谏言不被听从，于是以头抵住皇帝车辇的轮子，光武帝于是停止。当时内外百官多是皇帝亲自选拔，加上法理严查，执事过于严苛，尚书近臣甚至被当众捶打拖拽，群臣无人敢直言。申屠纲常常极力进谏，又多次说皇太子应早日入住东宫，选拔贤良宝妇，以成就其德性，光武帝都不采纳。因多次直言进谏违背帝意，数年后出为平阴县令，又被征召任命为太中大夫，因病辞官，死于家中。鲍永字君长，上党屯留人。父亲鲍宣哀帝时任司隶校尉，被王莽杀害。鲍永年少时有志向节操，学习欧阳、尚书，侍奉后母极尽孝道，妻子曾在母亲面前呵斥狗，鲍永便休弃了他。起初任郡公曹，王莽因鲍宣不依附自己，想禁止其子孙为官。都尉陆平秉承王莽懿旨，图谋陷害鲍永。太守苟健保护他，召为属吏，长安置在府中。鲍永因此多次向苟健陈述心腹汉室剪除篡逆之策。苟健常告诫鲍永说，军长机密之事不周密，祸患就在身旁。鲍永感激其言。等到苟健去世，鲍永亲自送丧回扶风，陆平于是逮捕了鲍永的弟弟鲍生。太守赵兴到任，听说后感叹道，我受汉朝封爵，不能建立节操，而鲍宣为之而死，岂能害其子？下令县里释放鲍生，又任命鲍永为公曹。当时有假称侍中住在传舍的人，赵兴想去拜见，鲍永怀疑有诈，谏阻不听，而赵兴仍要出行，鲍永于是拔佩刀砍断马胸前皮带，赵兴才停止。几日后，王莽诏书果然下来逮捕假称者，鲍永因此知名，被举荐为秀才，不应。庚十二年被征召，两次升迁，任尚书仆射，代理大将军事务，持节率兵，安抚河东、滨州、朔部，得以自行设置偏将、皮将，常行使军法。鲍永到河东，随即攻打清毒军，大破敌军，更始帝封他为中阳侯。鲍永虽为将领，但车服朴素，被路上行人认出。当时赤眉军杀害更始帝，三府道路断绝。光武帝即位，派谏议大夫楚大伯持节征召鲍永到皇帝驻地。鲍永怀疑不肯从命，于是收捕囚禁楚大伯，派使者驰往长安。得知更始帝已死，于是发丧， 放出楚大伯等人，封上将军列侯印绶，全部解散士兵，只带福晋与诸将及同心客百余人前往河内。光武帝见到鲍勇，问道：“你的部众在哪里？”鲍勇离席叩头说：“臣侍奉更始帝，不能保全他，实在惭愧，以部众求取富贵，所以全部解散了。”光武帝说：“你的话豪壮，但心中不悦。”当时攻打淮县未攻下，光武帝对鲍勇说：“我攻淮县三日而城不下，关东人未服你，可带着旧部前往城下劝降。”随即任命鲍勇为谏议大夫。鲍勇到淮县，劝说更始帝任命的河内太守，于是开城投降。光武帝大喜，赏赐鲍勇洛阳商里宅邸，鲍勇坚决推辞不受。当时董宪的偏将屯兵鲁地，侵害百姓，于是任命鲍勇为鲁郡太守。鲍勇到任，出兵讨伐，大破敌军，投降的有数千人，只有别帅彭丰、余修、皮长等各千余人自称将军，不肯降服。不久，孔子却里无故荆棘自己清除，从讲堂到里门。鲍勇感到奇异，对府城和鲁县令说：“如今危难之际而却里自开，这岂非孔子想让我太守行礼，助我诛杀无道吗？”于是召集众人举行乡社之礼，请彭丰等人一同来观看，想趁机擒获他们。彭丰等人也想图谋鲍勇，于是持牛肉酒食犒劳，而暗藏兵器。鲍勇察觉，亲手击杀彭丰等人，擒获击破其党羽。光武帝嘉奖其谋略，封为关内侯，升任扬州牧。当时南方还有很多贼寇，鲍勇因百姓在创伤之后，于是放宽约束，表示诛杀强横而安抚其余，百姓安定。适逢母亲去世，辞官将全部财产给予孤弟子弟。建武十一年，被征召为司隶校尉。光武帝的叔父赵王刘良是尊贵外戚，地位显赫，鲍勇已是弹劾刘良大不敬，从此朝廷肃然，无不警戒谨慎。于是征召扶风人鲍辉为都官从事，鲍辉也刚直，不必强权。光武帝常说，贵戚们应收敛，以避让二鲍，其辈畏惧如此。鲍勇巡视县邑到霸陵，路过更始帝坟墓，引车进入田间小路，从事劝止。鲍勇说：“我曾面北侍奉他人，岂有经过其墓而不拜之礼？即使因此获罪，司隶也不逃避。”于是下车下拜，痛哭尽哀而去。西行到扶风，杀牛祭奠苟建之墓。光武帝听说后，心中不平，问公卿说：“奉命出使却这样，如何？”太中大夫张湛回答说：“人是行为的根本，忠是道义的主宰。人不遗忘故旧，忠不忘旧君，是高尚的品行。”光武帝的怒意才释然。后来大司徒韩馨因事获罪，鲍勇坚决为他求情未成，因此触犯光武帝懿旨，出为东海相。因夺田事不实被征召，诸郡守多被下狱。鲍勇到成皋，诏书迎拜他为兖州牧，便到上任。任职三年，病逝。儿子鲍玉。史官评论：“鲍勇为故主坚守道义，这就可以是奉新主了。耻于靠其部众受宠，这就可以受大宠了。至于说话者虽然诚心，而听话者未能明白，难道是急于尽说的喜悦容易以情感接纳，而持正不阿的抵触难以用道理求的吗？确实能放弃利益而遵循道义，居于正直而依从义理，是君子的气概。”鲍玉字文权，年少时继承父亲学问，在东平客居教学。建武初年，太行山中有大贼寇，太守戴涉听说鲍玉是鲍勇之子，有智谋才略，于是去拜见，请求暂任高都县长。鲍玉应允，于是讨击群贼，诛杀其首领，道路开通，因此知名。后来任比阳县长，政教仁爱，境内安定。荆州刺史上表举荐，两次升迁，中元元年被任命为司隶校尉，诏令鲍玉到尚书台，命他封发征讨胡人的檄文。光武帝派小黄门问鲍玉有没有感到奇怪，鲍玉回答说：“臣听说旧例通关文书不写信，又应当由司徒录部宣布，我奇怪派司隶下书却写了信。”光武帝答复说：“我本想让天下人知道忠臣的儿子又为司隶了。”鲍玉在职，奉法守正，有父亲风范。永平五年，因救火迟缓被免职，后来被任命为汝南太守。 郡中多杯塘水堰，年年绝坏，每年耗费长达3000余万钱。鲍玉于是修建方梁石渠，水长充足，灌溉田地倍增，百姓一而富裕。建初17年，接替王敏担任司徒，赐予钱币布帛各种器具和帷帐，任命他的儿子得为郎官。建初元年发生大旱，粮价昂贵。肃宗召见玉问道，旱灾已经非常严重，将用什么办法来消除灾祸？玉回答说，我听说圣人治理国家3年就有成效，现在陛下刚刚登上皇位，刑罚政令尚未显著，如果有失误怎么会招致灾异？只是我先前在汝南主持审理楚王案件，被囚禁的人有1000多人，恐怕不能都判得恰当。先帝曾有诏书说，大案一旦兴起，受冤枉的人超过一半，再加上那些被流放的人骨肉分离，孤魂无人祭祀，一个人呼嚎叹息就会损害王政，应该全部让被流放者的家属返回，免除对他们的禁锢，复兴灭绝的家族，使死者和生者各得其所，这样和气就能招来。皇帝采纳了他的建议。建初4年，接替谋荣担任太尉。建初6年去世，享年70多岁。他的儿子德志向节操坚定，有名声，多次升官担任南阳太守。当时连年灾荒，只有南阳丰收，官吏百姓爱戴他，称他为神父。当时郡学荒废已久，德就修建校舍，准备礼器和服饰，举行礼仪奏乐，又尊敬供养年高望重的人，宴请各位儒生。百姓看到没有不受到劝勉和敬服的。在职9年，被征召担任大司农，在任上去世。他的儿子昂字舒雅，有孝义节操。起初德患病数年，昂在身边服侍，衣不解带。到了守丧时，哀伤消瘦3年，需要别人抱着才能行走。服丧期满，就隐居在墓旁，不关心食物。被举荐为孝廉，功夫征召，多次征召都不去，最终死在家里。志运字君章，是汝南西平人。12岁时母亲去世，守丧超过礼节。等到长大，研究《韩诗》，研释《春秋》，通晓天文历法。王莽时期，盗贼成群出现，志运就仰望观测天象，感叹的对友人说：“现在镇星、岁星、荧惑星都在对应汉朝的分野异宿、枕宿区域，离开又回来，汉朝必定再次承受天命，福运归于有德之人。如果有顺从天意提出策略的人，一定能成就大功。”当时左队大夫陆并一向爱护世人，志运劝说他道：“现在上天显示征兆，智者因此昌盛，愚者因此灭亡。从前伊尹自卖自身辅助商朝，建立功业保全人民，我不谦逊，敢于仰慕伊尹的踪迹，顺应天人的变化。冥府如果不怀疑拒绝，让我成就上天的美德。”陆并认为他奇特，让他担任属吏。志运不去拜见，说：“从前文王在渭水之滨提拔吕尚，高宗在筑墙的囚徒中李玉富说，桓公在射钩之人中选用管仲，所以能建立大业，成就大功。没听说可以担任师相仲父，却只是做吏员的职位。不能观察天象的人，不可以和他谋划长远之事。君不把重任交给骏马，骏马也会低头裹足而离去。”于是不接受职务。向西到达长安，于是尚书王莽说：“我听说天地重视人类，珍惜万物，所以运转机恒，垂挂日月，包含元气，化于万物，显示标志，记载世代，预先设置屠戮。汉朝立运长久，孔子制定赤制，不让愚昧迷惑的人残害人民，扰乱时事。智者顺应以成就德性，愚者违逆而招致祸害。帝王之位有天命，不能凭空获得。上天显示警戒，想要觉悟陛下，让您回到臣子的位置，转祸为福。刘氏享受上天长久的命运，陛下顺应盛衰的节律，从上天那里取得，还给上天，可以说是知道天命了。如果不早点谋划，就不免是窃取地位了。况且尧舜不因为上天显示就把天下给自己，所以禅让天下，陛下为什么贪图不是上天显示的地位而拖累自己呢？上天是陛下的严父，我是陛下的孝子，父亲的教导不可废弃，儿子的劝谏不可拒绝，希望陛下留意。王莽大怒，立即把他逮捕关进诏狱，以大逆不道之罪弹劾。但还因为志运依据经书谶纬， 难以立即杀害他，派黄门近臣威胁治愈，让他自己承认犯有疯病，精神恍惚，不知道自己说了什么。智运就瞪大眼睛骂道，我陈述的都是天象和圣意，不是疯子能编造出来的。于是被关押到冬天，适逢赦免得以出狱，就和同郡人郑景向南逃到苍梧。建武三年又到了庐江，正遇上激怒将军傅俊向东巡行扬州。傅俊一向听说智运的名声，就礼貌地邀请他，任命他为将兵长史，把军政事务交给他。智运就向士兵们宣誓说，不得趁人不备进行袭击，不得使人陷入困境，不得断人肢体，不得裸露人的尸骸，不得奸淫妇女。傅俊的军士仍然挖坟暴露尸体，掠夺百姓。智运劝谏傅俊说，从前文王不忍心暴露白骨，武王不拿天下去换取一个人的生命，所以能获得天地的感应，战胜商朝如林的军队。将军为什么不效法文王，却违反天地的禁令，多伤人性命，损害万物，残暴到对待枯骨，得罪神明。现在不向上天谢罪，改变做法，无法保全性命。希望将军亲自率领士兵收拾伤员，埋葬死者，为那些残暴行为造成的死伤哭泣，以表明这不是将军的本意。傅俊听从了他，百姓喜悦敬服，所到之处都被攻克。建武七年，傅俊回到京城向皇帝汇报，智运耻于凭借军功取得官位，就辞官回乡，县令降低身份以隆重的礼节，请他担任门下院。智运的友人董子章父亲先前被同乡人杀害，等到子章生病将要去世时，智运去探望他。子章临终时看着智运抽泣说不出话，智运说，我知道你不悲伤天命，而痛心仇人未报，你在世我忧虑而不下手，你死了我下手而不忧虑，子章只能目视而已。智运立即起身，带着客人拦住仇人，砍下他的头给子章看。子章看见后就断了气。智运于是到县衙把情况自首，县令回答迟缓，智运说，替朋友报仇是官吏的私事，奉行法律不偏袒是君子的道义，损害你儿让自己活命不是臣子的节操。快步走出进监狱，县令赤脚追赶智运，没追上就自己到监狱。县令拔出刀对着自己来要挟智运说，你不跟我出去，我就用死来表明心意。智运这才出来，于是因病离开。过了很久，太守欧阳舍请他担任公曹。汝南旧历十月举行宴会，百里内的县都带着牛酒到府中宴饮。当时宴会礼节完毕，欧阳舍教导说，西部都邮昼言，天资忠贞，秉性公正，摧毁奸邪凶恶，不严厉而治理有效。现在和仲儒共同论说昼言的功劳，在朝廷上显扬他。太守敬重嘉许他的美德，用牛酒来滋养德行。主簿宣读教令，护曹引导昼言接受赏赐。智运在下面座位上忧愁地走上前说，司政举起酒杯，因为你的罪过向上天告谢。考察昼言的资质本性贪婪邪恶，外表方正内心圆滑，结党营私，欺骗皇上危害人民，所到之处荒废混乱，怨恨罪恶一起产生，民服把恶当作善，辅佐的人把职当作曲，这既没有君又没有臣，我冒昧的再次拜礼献上酒杯。欧阳舍脸色惭愧动摇，不知道说什么。门下院郑静上前说，君主明察臣子正直，公曹言辞恳切，是民府的德行，可以不受酒杯吗？欧阳舍怒气稍微缓解说，确实是我的罪过，恭敬地接受酒杯。智运于是摘下帽子谢罪说，从前虞舜辅佐尧，四个罪人都被制服，谗言不被采用，奸佞不行，所以能成为辅佐，帝尧因此有歌。我智运不忠，显扬了奸佞，柴虎从政，既陷入诽谤，又泄露了所说的话，罪过没有比这更重的了，请逮捕我和昼言，以明确好恶。欧阳舍说，这加重了我的过错。于是没有宴饮就散了。智运回到府中称病，昼言也自行退职。郑静一向与智运交厚，看到他劝说欧阳舍不被采纳，就招呼他离开说，你在朝廷上争辩昼言的事，君还不采纳，昼言现在虽然离开了，但形式上他一定会回来。正直的心没有避讳，确实是三代的道理，但是道不同不相为谋，我不能忍心看到你有不容于君的危难， 何不离开呢？智运说，孟轲勉为齐君所不能做的事是忠，衡量齐君所不能做的事是贼。我已经勉力做了，在朝廷上遮蔽君主，既然有了正职却不死于职守，是罪过。昼颜退职，而我又离开，不可以。郑进于是独自隐居在益阳山中。过了几个月，欧阳社果然再次召回昼颜，智运于是离开，到郑进那里住下，钓鱼自娱，留了几十天。智运志在从政，不久就长叹，对郑进说，上天生下俊杰是为了人民，鸟兽不可以同群，你跟着我成为伊尹，吕尚呢？还是做朝父，许由在尧舜时代做父老呢？郑进说，我知足了，当初跟着你不愚顺的后尘到南野，说回来要做赤松子，现在侥幸得以保全身躯，树立家族，回来供奉坟墓，尽力学习问道，虽然不从政，但施行之道有政治作用，这样也是为政。我年纪老了，怎能跟从你？你努力端正性命，不要劳神损害生命。智运于是告别离开。郑进自赐都，志向清高，超出世俗，光武帝连续征召都不去。智运于是客居江夏教授学业，郡中举荐他为孝廉，担任上东城门后。皇帝曾经出外打猎，车驾夜里返回，智运关闭城门不开，皇帝命令随从在门缝中见面。智运说，火光太远看不清，于是不接受诏令，皇帝就绕道从东中门进入。第二天，智运上书劝谏说，从前文王不敢沉溺于游猎，以万民为忧，而陛下远猎山林，夜以继日，这对社稷宗庙怎么办？赤手空拳打虎，徒步渡河，未发生的警戒，实在是小臣私下担忧的。奏书呈上，皇帝赐给他布一百匹，贬东中门后为参封尉。后来命令智运教授皇太子、韩师，在殿中试讲。等到郭皇后被废，智运就对皇帝说，我听说夫妇之间的感情，父亲不能从儿子那里得到，何况臣子能从君主那里得到呢？这是我不敢说的。虽然如此，希望陛下考虑可行不可行的计策，不要让天下人有议论社稷的事。皇帝说，智运善于宽恕自己，衡量君主，知道我一定不会有所偏袒而轻视上天的安排。皇后被废后，太子心中不安，智运就劝太子说，长期处在嫌疑的地位，对上违背孝道，对下接近危险。从前高宗是明君，吉甫是贤臣，还有仙界小事，放逐孝子。春秋的义理，母亲因为儿子而尊贵，太子应该依靠左右近臣和各位皇子引咎退位，奉养母亲，以彰明圣教，不背弃生母。太子听从了他，皇帝最终同意了。智运两次升迁，担任长沙太守。在此之前，长沙有个孝子古初，父亲去世尚未安葬，邻居失火，古初匍匐在棺材上，用身体抵挡火，火因此熄灭。智运认为他特异，推举他为孝廉之首。后来因是被降职为芒县县长，又被免职回乡，隐居教授学业，著书八篇，因病去世。儿子智寿，智寿字伯孝，擅长文章，以廉洁能干著称，被举荐为孝廉，逐渐升任冀州刺史。当时冀州下属各郡有很多封国的诸王，宾客放纵，大多不检点约束，智寿考察他们毫不宽容，于是派不从事，专门住在王国，又迁都邮的官设到王宫外面，动静得失，立即通过一马骑上船奏王侯的罪过，并弹劾副相，于是藩国畏惧，都遵守法度。任职三年，冀州境内肃然清平。三次升迁任尚书令，朝廷每次有疑难问题，常常单独进谏。肃宗认为他的智谋策略奇特，提拔他为京兆尹。京兆郡多豪强，奸邪暴行不惊，三府地区一向听说智寿在冀州的作为，都震惊畏惧，各自相互简述，没有人敢冒犯。智寿虽然威严，但推心置腹对待下属，下属都愿意为他效死，没有人敢欺骗他。后因公事被免职，又被征召为尚书仆射。这时大将军窦宪凭借外戚的宠幸，威势压倒天下。窦宪曾经派门生送信给智寿，有所请托，智寿立即把他送到诏狱。前后尚书陈述窦宪骄横放纵，引用王莽来告诫国家。这时窦宪征讨匈奴，国内供应他的劳役费用， 窦宪和他的弟弟窦笃、窦景一起建造宅地，骄奢非法，百姓为此痛苦。智寿因为国库空虚，军队未休整，于是借朝会的机会讥讽窦宪等人，声音严厉，神色端正，言辞意旨非常恳切。窦宪发怒，诬陷智寿购买公田诽谤，交付官吏审判，应当诛杀。侍御史何敞上书为他申辩说，我听说圣王打开四门，开通四聪，拓宽直言之路，下达不避讳的诏令，设立敢谏的旗帜，在道路上听取歌谣，有谏争之臣七人用来对照自己，考察了解政事治理，违背失却民心就改变他，所以天人相应，传福无穷。我看到尚书仆射智寿在尚书台与各位尚书讨论攻击匈奴，言论有过失，以及尚书请求购买公田，于是被关进监狱拷问，弹劾大不敬。我愚昧地认为智寿是机密近臣，以匡正补救为职责，如果沉默不言，他的罪过该杀。现在智寿违背众人公正议论，以安定宗庙，难道是出于私心吗？况且尚书台评断事物，分辨争论可否，即使唐尧、虞舜的兴盛，三代之盛世，还认为直言争辩能使国家昌盛，不把诽谤作为罪名。请求购买公田是人之常情的小过错，可以裁断容忍。智寿如果被诛杀，我恐怕天下人认为国家烂罪忠直之人，伤害和气，违逆阴阳。我所以敢于冒犯严威，不避杀身之祸，冒死进谏，不是为了智寿。忠臣尽节，以死为归宿。我虽然不了解智寿，但估计他甘心如此，确实不希望圣朝施行诽谤之诛，以伤害和乐之教化，堵塞忠直之路，留下无穷的讥刺。我何尝错误的参与机密，说了不该说的话，罪名明确，应当填塞牢狱，比智寿先死，万死有余。奏书呈上，智寿得以减死，判决流放合浦，没有出发，自杀，家属得以返回乡里。赞语：暴勇游移不绝，直到晚年才回归正道。志向通达，道义保全，先嚎哭而后欢庆。申屠纲对策直言，志运尚书进谏。君主有道时虽然正直，君主无道时也不愚昧。